我们今天看耶利米书第三十八章啊，三十八章。那我们在看第三十八章之前啊，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前面所读的啊。OK，大家看这个 PowerPoint 的话，这边就是那个耶利米所服侍的这几个王哈：约西亚、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这个是犹大国末年的几个王，对不对哈？好，那之前我们读到，约雅金王啊，约雅金王做王的只有3个月吧，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时候巴比伦来攻打耶路撒冷啊，那时候他们掳去了一大批人，包括约雅金。那约雅金王被掳走之后呢，巴比伦王就立了约雅金的叔叔，就是西底家做犹大王，所以西底家是被巴比伦王所立的啊。好，等到西底家第9年的时候呢，他就背叛了巴比伦啊。照理说他是被巴比伦王所立的，他应该对巴比伦王要忠心才对啊。但是他就后来听了他左右手的话啊，所以就背叛了巴比伦。那这一背叛，那当然不得了了。这个巴比伦王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来围攻耶路撒冷啊。那为期总共围攻了1年半。那从第9年的10月10日啊，这个巴比伦来围城开始啊，一直到1年半之后才把这个城打下来。这当中啊，这1年半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当中呢，埃及啊，他就接到他们的犹大的要这个求救啊，所以他们就派援军过来哈。那援军一过来啊，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就暂时撤退啊。那去对付这个埃及的军队，所以那时候暂时撤退的时候呢，这个很多人就很高兴啊，所以那时候耶利米呢，他那时候也趁着这个围城暂时解除的时候呢，他就出城去了。结果他一出城的时候呢，就被抓起来，被抓起来之后，而且被送到官长那边被殴打，然后呢被囚在这个地牢里面啊。那接着没多久，这个耶路撒冷呢，又重新再被包围啊！那个巴比伦军队把这个埃及军队啊，这个击退之后，他们又回过头来继续包围耶路撒冷。然后呢，后来耶利米呢跟王求情，那王就让耶利米被从这个地牢里面提出来，把他迁到一个叫做护卫兵院里面去啊。那边稍微好一点，那边有点像是软禁一样啊。那在这当中，耶利米他就有一点自由。那时候他，就买了一块地啊，那个是他叔叔的儿子，就他的可能是堂兄弟啊，请他买一块地啊。那是在那个护卫兵的院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神借着这件事情在预言，就是说将来，在这个地方啊，他们会被掳归回，而且重新会在这边买卖土地啊。好，那今天我们要接着读，就是耶利米呢，接着就被逼迫，被丢入一个泥坑里面去。后来他又被救上来了，救上来之后，继续的被关在这个护卫兵院里面，一直到这个城在11年4月9日这个被攻破为止啊。好，所以在这个1年半当中啊，就发生了这些事情。那我们今天是读第三十八章啊，三十八章，这个是就是西底家王可能是第11年啊，就最后这一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了哈。那时候耶利米呢，他是被关在这个护卫兵的院里面哈。那个时候好像是软禁一样，他还有一点自由，所以他那时候可以在像左边这个图啊，就是他在那边买那块地啊，他可以在那边买这个地，然后同时旁边还有见证人啊，所以有些人在旁边啊，所以这个不是。不是像地牢里面那么糟糕的环境啊。那他甚至于还可以对这个在护卫兵院里面的人呢，传道啊，讲一些神的话。那因为他在那边还有点自由可以传道，结果呢，就让他遭到进一步的迫害啊，被丢在淤泥坑里面啊。是怎么样呢？就是在第三十八章第一节啊，那是有几个人叫什么名字？叫马坦的儿子示法提亚。还有巴斯户尔的儿子基大利，还有斯利米亚的儿子尤甲， 还有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他们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说什么呢？说耶和华如此说啊，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的命为掠物的必得存活。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所以耶利米虽然是被关起来在护卫兵的院里面，他还是在传讲这个信息。那个刚才前面那四个人啊，都是犹大的这个贵胄啊，这个官长啊，哇，听到这个觉得说这还得了啊，你这边妖言惑众啊，所以他们就跑去找王啊，怎么说呢？于是首领对王说啊，求你将这人治死啊，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这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那个时候已经围城了，已经好一段时间了哈。那有一些人呢战死，有的人这个饥荒，有的人这个是什么？有的瘟疫啊。那有的人就出城去投降去了啊，所以人口就越来越少啊。他说啊，现在人口越来越少。他说，但是这个人啊，还在向这些人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所以他们就要求这个王啊，把这个人给治死啊。好，那西底家王怎么说？他说他在你们手中啊，无论何事啊，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啊。好，所以这个王呢，他说他这个王好像是非常的民主啊，他就很顺从民意啊。大家你们怎么说？好，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反对哈。这个王非常的这个。温良恭俭让啊，这个非常的谦逊啊。他说：“我不会跟你们反对的啊，那交给你们，你们怎么样做都可以哈。”啊，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西底家这个王哈，他身上有一些特质哈，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啊。这个西底家这个王啊是怎么回事哈？他这个人极度的缺乏自信心啊，他对自己的王位非常没有安全感啊。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老百姓。拥戴的，他是由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设立的一个傀儡的王啊，他是一个傀儡政权啊，所以呢，这个巴比伦在凡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犹太人啊，那些犹大人，他们还是认谁做他们的王啊？还是认那个约雅金啊？那你怎么知道呢？他说这个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哈，那时候，这个约雅金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这个时候是西底家在做王的时候，但在这个第一章第二节，这个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说，那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啊，他说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4月初5日，他算这个年份还是以这个约雅金被掳去第几年来算，所以这个在巴比伦那些人呢？他们还是拿这个约雅金当做他们的王一样啊，以他的这个被掳去第几年几月几号这样来算日期的。那所以这个西底家啊，心里都觉得说毛毛的，就觉得说他的这个声望啊，还是不如这个约雅金，因为约雅金好像是正统的，但是他是被对方被敌人所设立的啊。那在犹大的国内啊，也普遍的盼望这个约雅金能够早日回国啊。那假先知也都预言说，哦，再过多久啊，这个约雅金啊，还有那些被掳去的都会回来哈。所以国内老百姓也有这样的一个期盼啊，约雅金要回来。那这样的话，这个西底家到时候要在哪里啊？没地方站了，对不对哈？所以西底家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啊。这个耶利米啊，他再三的劝西底家要投降巴比伦啊，但是西底家他却怕，他如果投降的话，会遭到那些已经投降了这个犹大人的这个羞辱啊。这个在38章17到19节里面有提到，这个是西底家心里头的一个担忧，所以他 不敢投降，怕投降啊，这个他的下场会很不好。所以他是一个很缺乏自信心的一个人。那他缺乏自信心，对自己的王位没有安全感。那他的做法是怎么样呢？他的做法就是尽量要来讨好这些老百姓啊，所以他就优柔寡断，他没有主见啊，因为他缺乏安全感，所以他凡事要讨好众人啊。那他被小人跟这个谗言围绕，就是很受到这个舆论的左右啊，因此他的政策就摇摆不定。一下子你看到他相信耶利米啊，会跟他求问神的旨意。但是呢，当人家起来要迫害这个耶利米的时候呢，他又不敢拒绝。他说："哦，他在你们手中，我王啊，断不能与你们反对啊。"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就看到说："哎呀，这个西底家真的是一个亡国之君呐啊！这个国家会亡在他手中也没有什么奇怪啊，因为他的个性实在是缺乏魄力啊。"好。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西底家跟耶利米这两个人的人格特质非常不一样啊。西底家是他惧怕人，所以他凡事呢就要讨好人啊。但是耶利米啊，相反，他是敬畏神，他是怕神啊。他因为怕神，所以他就不怕人了啊。人怎么样，我不在乎了啊。所以他不会去讨好人啊。西底家呢，就心无定见啊。没有主见，然后这个就随波逐流。但是耶利米呢，他就是中流砥柱，他原则非常清楚，他就是站在神的立场上面就不动摇啊。人家怎么样来逼迫他，他的立场不动摇。那这个西底家呢，就看人的脸色啊，这个没有完全没有立场的啊。好，箴言29章25节这么说啊。惧怕人的陷入什么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西底家他就是惧怕人，结果他就落在什么里面？落在网罗里面啊！但是倚靠耶和华的呢？你心里头就非常的踏实，非常的笃定啊！所以我们不要怕人啊，最要紧的是要怕神。我们只要讨神的喜欢啊，那其他的一切啊，都有各就各位啊。我们如果要讨人的喜欢的话呢，你到最后没有这个每一个都没有办法，you cannot please everybody，对不对啊？那到最后你就 please nobody 啊，这个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就是你没办法真的是让每一个人都被取悦啊，最要紧的让神高兴啊，最重要。那保罗他自己也说了，作为一个神的仆人要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岂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个加拉太书里面的啊，第一章第十节。所以做神的仆人就像是耶利米一样啊，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讨神的欢喜，不是讨人的喜欢啊。西底家完全相反啊。好，所以他就把耶利米啊，交在这些首领的手中，那这些首领就怎么样？拿出耶利米啊，他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七亚的牢狱里啊。那这个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吸下去啊。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啊。所以左边这里有一个坑啊，有个坑啊。就是一个地牢啊，地牢。那这个地牢其实本来是不是地牢？这个地牢就是一个蓄水池了啊，蓄水池。之前我们有给大家看过，这个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干季啊、旱季那个都没有河水啊，所以他们就需要在雨季的时候就把水啊，先在这个蓄水池里面先给它这个盛装起来啊，到了旱季的时候，他们可以从这个蓄水池里面来取用啊。好，那这个蓄水井啊，蓄水池啊，里面空的时候呢，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监牢啊，人把它放在里面啊，它就逃不出来了啊，除非你把它这个吊上来。好，那所以这个他们现在所把这个耶利米丢下去的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蓄水池啊。好，那被放下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没有水了，但是变得都是淤泥啊，所以耶利米一放下去，他就陷在淤泥里面啊，哇！ 我不知道他人这个泡在这个淤泥里面，这个皮肤久了会不会这个都溃烂哦？这个很不好受，对不对啊？好了，他这个是这个他们把他丢下去之后，可能连食物都没有给他，哦，所以这个耶利米在里面了，没办法待太久了。那这个时候就有人OK，那这先看一下，先看一下这几个凶手是谁哈？这里有四个人哈，示法提亚、基大利、尤甲跟巴斯户尔。好，后来考古的人呢，在耶路撒冷那边有找到几个印章啊，这个印记啊，那发现这里面有两个印章啊，刚好就是一个叫做就是斯利米亚的儿子尤甲的这个封印啊。那另外有一个呢，是巴斯户尔的儿子基大利的封印啊，就是这四个这个混蛋里面的兄两个人的这个封印，所以那时候他们这几个人在犹大国里面是有头有脸，相当有地位的哈。好，他们的印呢，后来还真的是存在，发现真的是有这几个人哈。好，那这几个人里面呢，有两个之前我们有在圣经里面有看到过哈。这里有四个人，对不对啊？在21章的时候啊，那时候西底家王差遣两个人去问耶利米啊，关于这个现在巴比伦王啊来围困耶路撒冷啊，这个我们的结果怎么样啊？神会不会来拯救我们呢？哦，那时候他派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巴斯户尔，一个是西班牙。西班牙是祭司啊。那结果耶利米跟他们说啊，你回去跟王讲，这个城一定会被攻陷啊，所以呢，你们最好就要投降啊。好，这里头就是有一个就是巴斯户尔。后来呢，当这个埃及王来支援他们，然后后来这个城暂时解围的时候呢，西底家王又派人去问耶利米，那在37章啊，那时候他这时候派另外一个尤甲，还有跟那个前面那个祭司西班牙过去问啊，那耶利米说：“哦，巴比伦的军队还会再来啊，还会再来。”OK，所以这里头有两个王的代表啊，就是在后面这四个人当中来逼迫耶利米的四个人当中的其中两个啊，所以说起来他们都是犹大的什么贵胄啊，那他们是逼迫这个耶利米的罪魁祸首，后来他们的结局怎么样啊？当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啊，后来这些人都被掳去，然后带到巴比伦王的面前。这个犹大的贵胄啊，全部都被杀害啊，都被杀害。所以这四个人下场非常不乐观啊。好，那 OK，接着在这个王宫里面有个太监啊，是一个古实人，古实人是一个黑人，非洲来的啊，他是一个外邦人啊，但是呢，在王宫里面做太监，他叫做以伯米勒。那他听见这些人把耶利米啊下到这个牢狱这个地牢里面去啊，哇！他讲说这还得了？这样子的话，耶利米一定很快就没命了啊！所以他就跑去找那个王啊。那个王那时候坐在便雅悯的门口啊。便雅悯的门在哪里啊？这个是有人认为这个便雅悯门就是阳门啊。所以你刚才右边这个图是耶路撒冷的地图啊。那阳门是在右上角啊。那这个王为什么要坐在门口啊？那这时候，这个整个城的四周围全部都是巴比伦的军队围困了，所以他坐在门口呢，不是坐在这个城门的外面，是坐在城门口的里面啊。那时候城门都关得紧紧的啊。然后坐在城门口的里面干什么？因为里面有一个广场啊，所以王常常就是坐在那边审判一些事情啊，在那边发号施令啊。好，所以他坐在这个便雅悯的门口啊，好，那这个以伯米勒啊，这个太监呢，他就从王宫里面出来对王说啊，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像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啊，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啊，因为城里面粮食越来越少啊，到时候他被丢在里面的话，就没有人把东西给他吃了啊。那王就吩咐这个古实人以伯米勒说啊，你从这里带领30个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啊，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西底家这个人就是翻来覆去啊，在这边很明显啊，被这么一说，赶快就又派人去救他啊。于是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到库房以下，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垂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啊。好，所以他就对这个耶利米说啊，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你的鸽子窝。啊，耶利米就照样行了啊，就把这个破布啊垫在这个
腋下。
腋下啊，将他们把用绳子把他俩拉上来的时候呢，才不会刮伤啊。所以这看这个图就这样，他们把他这个拉上来啊，拉上来啊。OK，那这个啊，这个图这个以伯米勒画的更黑了啊，后面那个黑人就是以伯米勒啊。下面这个图也是啊，这个迎接这个耶利米的这个上面这个黑人呢，就是以伯米勒啊，所以他是一个外邦人啊，又是一个太监。外邦人跟太监啊，在神的律法里面是本来是不太能够入耶和华的会的啊，这个太监是不行，因为他是这个外圣啊，有伤的啊，这道理说是不行啊。但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呢，神又说将来啊，神会特别的眷顾这些敬畏他的那些人啊。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边啊，当他被这个救上来之后啊，他人就被放在护卫兵的院中啊。然后接着这个14节啊，西底家王就打发人啊，来领先知耶利米，把他带到这个耶和华殿中的第三个门里面去见王啊。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以对我隐瞒啊！"耶利米就对西底家说："哎，我若告诉你，你岂不定要杀我吗？我若劝诫你，你必不听从我。"耶利米知道这个王靠不住啊，那他已经跟他讲过很多次神的旨意了，那现在还在问啊。那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啊。"我指着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啊，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在那寻索你命的人手中。那耶利米就对西底家说啊，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第一个，你的命就必存活啊；第二个，这座城呢也不至于被火焚烧啊；第三个，你和你全家都必存活啊。所以，如果你去投降的话呢，有这三个好处啊。那反过来讲，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那怎么样呢？这个城就必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啊，他们呢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啊。好，所以他讲得很清楚了。那看西底家你要怎么决定？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啊。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啊！你看他这个人很没有安全感啊。耶利米说啊，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啊，求你听从我对你说的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你若不敢出去啊，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犹大王宫里所剩的妇女，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这些妇女必说啊，你自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平常这个王左右的那些人，那些人一直在劝他，就是逼他，要起来反叛巴比伦那些人呐。到最后他们就，把他说服了，所以他就起来反叛，然后呢，跟这个巴比伦这个对抗到底。那这些人到最后呢，看见他呢，脚陷入淤泥当中呢，每个人都跑掉了，转身退后了啊。好，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带到带到加勒底人那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啊！OK，那 西底家就对耶利米说啊，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首领若听见呢，我与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王说了什么话，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杀你。那王向你说什么话，也要告诉我们。你就对他们说什么呢？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单的房屋死在那里。如果他们知道说耶利米啊，跟王讲到说叫他要出去投降，他们一定要又跳起来了。他们就是最痛恨这个耶利米在那边妖言惑众。如果他耶利米又要企图又要改变王的这个立场的话，他们一定会把这个耶利米给杀了。所以他说啊，如果你要保住这条命啊，你就跟他们讲个别的，讲了什么呢？就是说，找个借口，说我是在王面前恳求啊，不要叫我回到约拿单的房屋，那就是他第一次被关的那个地牢了啊。那个也是地牢，那个就是这个环境很差的，免得我死在那里啊。后来果然啊，这些众首领就来见耶利米，问他说啊，就来问他啊，他就照着王所吩咐的一切话回答他们。OK， 所以呢，他们就不再跟他说话，因为事情没有泄露。于是耶利米人在护卫兵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OK， 就会上回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耶利米这边啊，这样回答那些首领算不算说谎啊？
大家觉得他是不是在说谎？在圣经上，可能至少有三次碰到这种是不是说谎话的例子啊。我们可以同时的来看一下，很快的啊。我们请翻到约书亚记第二章，这是第一个例子，就是妓女喇合。他藏匿了前来窥探这地的两个探子啊。约书亚记第二章，这两个人呢，就来到这个妓女喇合的家里，就在他们那边躺卧，就躲在他的家里。那有人告诉这个耶利哥的王说，今天有两个探子来了啊。所以他们就来这边调查。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是来窥探全地的。第四节，喇合把两个人隐藏了，就回答说：“他们有来啊，但是呢，他们要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啊。天黑了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好，喇合开始讲谎话了。往哪里去我就不知道了。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他调虎离山了哈。于是，先是女人领两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秸中。好，那些人听信他的话，就跑掉了啊，去渡口，去追他们了。他们一出了城门呢，城门就关了。啊，所以他们要回来的话，大概还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呢。OK，那喇合这边是讲谎话，是很明显的。好，我们看第二个例子啊，是在撒母耳记上16章，撒母耳记上16章，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然厌弃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的众子之内预定了一个做王的。”撒母耳不敢去啊，他说：“我怎么能够去啊？扫罗如果听见我就一定要杀我。”耶和华说：“嘿，这是主。”神呢，帮他想的办法，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就要膏他。所以你看啊，神帮他想到的办法是 用献祭啊来做一个障眼法，来掩蔽这个要高大卫作王的这件事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智慧，所以肯定撒母耳没有说谎，因为神叫他带一只牛去啊，他要杀这只牛献祭啊，然后要摆筵席要吃这些祭物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是神帮他想的策略，所以他没有说谎啊。好，因为他是要做两件事，啊，他要第一献祭，第二真的目的是要高大卫做王。那他只要报告，他是要去献祭，所以他没有说谎，这是上帝帮他想的一个智慧的做法。好，第三次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所看的，西底家最后一次来求问他的时候，跟他说。你千万不能够把我今天跟你之间的内容泄露给任何人。如果他有人要问的话，你只能跟他们说，你只是求我，叫你不要再回到那个，当初那个地牢里面啊，免得你死在那里。那严格的来讲，这根本是谎话。因为这个祈求是在第三次的，这个祈求是在第三次西底家求问他的时候，那现在是第四次，他根本没有发出这个请求，所以是等于王所使他要说谎，啊，所以他还是说谎了，啊，好，现在我们确定了三个例子里面。第一个跟第三个都是在说谎，喇合是自动的说谎，那耶利米是被动的说谎，那应该要怎么样来办他们呢？喇合说谎，因为我最近查资料哈，我看到了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做环境伦理学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看这个人当初说谎的时候，他的动机是什么？喇合他的动机是好意，他说谎是为着要保护这两个人的平安，因为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他听到这以色列人所信的神是那么伟大的神，能够把红海分开。啊，能够在埃及行那么多伟大的神迹啊，那然后这位神呢又起誓啊，要把这块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他相信这些以色列人跟这些迦南人打仗的时候是一定打赢的啊，所以他不敢杀他们，他反而保护他们，他用说谎。把那个来调查的人就指使开了，指使走了。所以这个说谎是在环境伦理学里面是被允许的，因为他的动机是好的。那关于这个耶利米这一次呢，也是要引用到环境伦理学，他不是自动的说谎，他是被动的，是王吩咐他要这样做的。因为王怕得罪他身边的那些首领们，啊，所以王是为了自己，不要被这些首领责备，那么就命令耶利米要说谎，啊，所以耶利米就顺从了王，因为王命令他这么做，啊，所以他也就只好顺从这么做，啊。照着绝对的道德观来说的话，他是真的说谎；但是照着环境伦理学，因为他是出于不得已，是王命令他要这样做啊，那么他就只好这样做啊，所以他也是等于说就是被允许啊。好，我的补充到这儿。
这个王不是说怕自己被责备啊，我想是，
一定啦。
他是怕这个耶利米被杀吧？
不会啦，
因为他说你要
他。
保护耶利米不要被杀，他说如果你这样透露出去的话，你就会被杀。
那当然了，他如果真的是透露的话，那些首领也一定是非常不满意王了。
不过这个，如果说你这个只是为着要让王不要被骂的话呢，那这种就可以引申到很多了。哦，你公司里面老板啊，跟你说，哎，你如果接到某个客户的话，你就跟他说我不在啊，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说实话的话呢，那个客户会缠上老板，让老板很不方便。那你这个就是环境伦理学嘛，
不是不
他
是，
就是被迫说谎。
因为他不是王，他只是一个老板，
一样，我现在讲的都是权柄的问题嘛，哎。
那不能作恶嘛。
那但是如果说是要救一条命，比方说救耶利米不要被杀，这个还比较崇高一点，对不对？就是让王不要被骂，这个太
因
low
为王很怕他们那些人啊。
了。我觉得这个是如果说环境伦理学许可的话，是因为这边是要来救人的命，所以可以，就跟那个喇合是要救人的命一样，嗯。
他讲什么都是公开讲的啊，那现在他是私底下不让人看见去见王，然后说了这些话，其实跟他在公众讲的都一样啊。
对，
耶利米，
然后呢？
所以他不需，他不要，他不是为他自己啦，他是遵守王的命令啦。因为王不要被那些首领责难，因为他说你们无论把这个人，把这个耶利米啊，你们怎么样的处置他，我都不反对，对。所以可见那些大臣的权力是非常大的。那么
不是啊，
西底家为了巩固自己的王
因为这
位，
个24节讲很清楚了哈，24节西底家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所以重点是他，你就不至于死啊，因为这边讲得很清楚嘛。这 point 是说你就不至于死啊。
那他在公开照样讲啊。
没有，他现在已经公开，他就这个有没有讲是另外一回事。他现在是说，你现在直接是对王讲的话，那影响力就很大了。对不对？因为王是做决策的人嘛，那你现在，所以西底家跟他说，你不要让人家知道说你跟我讲了这些，因为让人家知道说你跟我讲这些话，你的命就没了，好，他们一定会要杀你这个。
他没跟我讲，他们也是要杀他，因为他使众民的心都手软了。
对啊，但是后来王把他救出来了，所以他们暂时就容忍嘛，好，那他现在说，如果他再去跟王讲讲东讲西，说三道四的话，
是王叫他去，又不是他主动去。
对啊。但是问题是说他去了之后还是讲这些的话，
对。
哎，那些首领是无法容忍的啦。所以为着这个保全这个耶利米的生命啊，他说你就这样讲。那因为，所以我的 point 就是说啊，当有的时候你为着要救人的命的时候，那时候你需要。说谎，那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环境伦理学啊，像喇合的 case，还有基督徒，如果你是从事这个情报员的话，怎么办？是不是也需要说谎，对不对？做情报员，
我应该当情报员。
不要当情报员啊，对啊，这个就给自己找麻烦了。但是如果说在战争期间哈，有的时候敌人来问你一些问题啊，你走到半路被拦下来了啊。那时候怎么办？我也想到一些 case 哈，比方说在那个在马加比那个时代哈，他们对律法的遵守非常的严格哈，而且情愿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们都要遵守神的律法，比方守安息日，所以他们安息日他们不做工，他们也不抵抗啊，敌人知道了，他们就专门挑安息日的时候来攻打他们，结果呢，那些人就全部都。
束手就擒。
不是就擒，全部都被歼灭啊，全部都死了。就到后来，所以他们这个他们马加比他们那个他们那边就后来就下了一个命令，就是说啊，安息日啊，我们还是可以起来自卫啊。所以后来他们就是安息日还是就是起来抵抗，不然的话他们就可能都一个一个都牺牲了啊。 那结果后来神还是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很奇迹性的打了许多的胜仗啊，甚至于让他们从这个逼迫他们信仰的这个王之下啊得到独立啊。所以，守安息日这是神的律法，我们不能说谎，这是神的律法。但是在什么原则之下要有弹性啊。
还有神说不要杀人，不可杀人。那打仗的时候一定要杀人呢？
对啊，但是这个圣经里面神也要他们这个什么那个什么除灭那些迦南人，对不对啊？这里头，这个就是环境伦理学了。好了，OK，所以我是觉得说，在这个地方呢，我就觉得耶利米的回答并没有那么离谱了，他跟那个撒母耳去献祭，somehow有一点像啊，有一点像啊。就是找一个借口啊，找一个借口
那这
啊。
样讲起来，十诫不是很严吗？
十诫不是很严呐，这个十诫是很严呐，但是问题说我们在怎么样 apply 中间是不是有一些那个例外啊？有一些例外，在某一些场合之下有例外的，这个我们就比方说刚刚说。杀人啊，当兵杀人，那另外还有什么？刚守安息日，这个是主耶稣自己说嘛，这个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所以这两个例子里面好像有一些例外
捐血，接受人家的捐血。
那这个奸淫我是想不出有例外偷窃有例外吗？
一定要还，
然
而且
后。
还4倍。
作假见证，这个就跟说谎有关系啊。但是他实际说不能作假见证陷害人，那是害人啊，害人是不行，对不对啊？所以说谎害人是不可以啊。
捐
但
血，
说谎救人呢？说谎救人可不可以啊？
输血呢？
输血是犯了哪一条？
输血啊，
犯了哪一条？没有啊，输血没有犯哪一条？实践里面没有说不能输血啊。
这个输血跟吃血是一样的。
实践里面，这不在实践里面嘛？OK，好，书，你刚刚讲的那个是耶和华见证人会里面的一些规条好吧，这个其实这个所谓这个环境伦理学啊，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有争议性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像最近我在跟就业讨论这个安乐死可不可以啊？这个你们问题对啊，好了，OK，我们先停在这里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不好啊？刚刚那个有问题吗？所以我们原则是怎么样？我们原则当然是基督徒啊，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学习，我们以前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讲话随便讲啊，嘴巴长在我身上啊，别人不能管。但是信了主之后啊，圣灵会管制我们，不可以再说谎啊，因为。那个魔鬼是说谎者的父啊，说谎者之父，所以这个说谎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基督徒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
道明寺弟兄，
哎，
我问您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弯曲的人以弯曲待他，这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这句话是吧？
对，
这个怎么理解？
OK，这么理解啊？
雅各的例子就看到了。
对，你这个讲的话也蛮那个切合我们刚刚所讲的题目啊。对啊，我们有的时候啊，会自己找一些理由，找一些借口啊，去回避一些神的这个吩咐，神的命令啊。比方说神不能说谎，但是我说，哎，我是说谎，我说的是白谎啊，然后这个是怎么样，然后或者说。那我们有时候会，我认为如果比较弯曲的话，神就会用弯曲的这个方式来带我们啊。那我们如果这个人比较直的话呢，神就用直的方式来带我们。我刚才想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我听过一个见证但有一个人大概是把圣经大概是藏在这个屋子里面的某一个地方因为那时候。 那个人家逼迫基督徒嘛，你不可以家里面不可以有圣经啊。那结果后来这个查的人来了，就问他说："哎，你家里有圣经吗？""有。"然后在哪里？就藏在某某什么地方。那个人本来要去查的啊，要去把那东西翻开来看。后来听他这个讲的这么轻松啊，就觉得说，哎，好像有其中有诈，所以他就不查了。他说："你以为我这么容易上当啊？你说什么我就相信了。"就他就没有去查，没有去翻，没有去看，然后呢，就走掉了啊。好像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这个见证啊，就是。有人就是真的是实话实说，那结果呢？神也就特别的保守他，就是这可能是跟刚才 Jenny 所说的那个这个弯曲的人神以弯曲待他，正直的人神以这个正直待他吧。那总而言之啊，我们向着神的存心，神都知道啊。如果我们是弯曲的，神也知道哈。所以像刚刚说雅各人就是比较弯曲，神就用弯曲的方式来带他
他舅舅拉班，
哈。对，
用更诡诈的方式带他。
对，好，OK，这样可以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那我们就继续，我们再看一章好了，39章啊，39章，然后呢？耶路撒冷陷落啊！39章第1节，犹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家11年4月初9日，城就被攻破了。那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啊，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撒利薛、三甲尼坡、撒希金、拉撒利。尼甲撒利薛、拉莫，并巴比伦王其余一切的首领，都来坐在中门。哦，这个巴比伦的这个人的名字啊，特别奇怪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其实这里头啊，很多不是人的名字，是他们的那
头
个
衔、官衔。
官衔。对啊，这个尼甲撒利薛、三甲，这个三甲其实是一个地名啊，不是人的名字。然后呢，拉撒利是众官之首的意思，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title 啊。还有拉莫是一个要员的意思啊。所以你把这段话啊，如果再重新翻译一下，哈，可以这样翻译，就是说，巴比伦王的众首领来到中门坐下，有哪些人呢？第一个是管理三甲的尼甲撒利薛，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人叫做众官之首的尼波撒希金啊。第三个是要员尼甲撒利薛，哎，这就是叫尼甲撒利薛，所以这边有两个尼甲撒利薛并巴比伦其余一切的首领，所以这边总共提到实际上是提到几个人呢？实际上是提到三个人，甚至于可能只有两个人，因为第一个尼甲撒利薛跟最后那个尼甲撒利薛，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那这边其实只提到两个人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尼甲撒利薛管理三甲的，第二个呢，这个尼波跟撒希金啊，应该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叫这个是众官之首。最后一个是要员尼甲撒利薛啊。好，那这里头啊，尼甲撒利薛这个人，经过了大概20多年之后啊，他就成为巴比伦王啊。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图啊，你就会看到他们这些关系哈。这个尼布甲尼撒做王总共做了43年他是巴比伦唯一一个最强盛的一个王哦，后面的王都不如他了哈。后来这个第二个他就传给他儿子，叫做以卫米罗达，只做王2年哈。那以卫米罗达做王的时候，他就释放了这个约雅金啊，约雅金那时候也是经过了37年了哈，所以这个约雅金在巴比伦被关了37年之后。终于得到释放，而且可以跟王一起吃饭啊！好，那接着这个一位米罗达做了2年之后呢，就被篡位了啊！被谁篡位呢？被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就是这个尼甲撒利薛啊。尼甲撒利薛呢，他就篡了这个位啊，把他给杀了。那 他娶了那个尼布甲尼撒的女儿，所以那时候他其实他篡位的时候年纪也已经不小了，因为过了20几年之后了，他做王只有做4年之后就死了。死了之后呢，王位留给他的儿子叫做拉巴西米罗达，结果他做王更短，然后几个月就被一堆这个臣子给杀了，给杀了。那杀了之后，其中一个就做王，那个叫做拿坡尼度。那拿坡尼度呢，可能他就是娶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另外一个女人，然后他在做王的期间呢，后来他就把这个国政交给他儿子，叫做伯沙撒，做他的父王，做他的父王，所以他们那时候两个人共同执政，一直到后来被波斯给这个征服了，好，所以这个是尼布甲尼撒之后几个这个巴比伦王。那这里头有一
马
个，
代征服，
波斯，波斯一个，
马代跟波斯，他先被马代人征服。
对啊，我现在讲整个国家了，整个国家是波斯比较强，那好，所以这里有一个尼甲撒利薛，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好，那他们这些人呢，都坐在这个把这个城攻破之后呢，坐在中门这个中门就可能是鱼门这个是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地图了右上角有一个阳门中间有一个北边中间那个就是鱼门所以为什么叫做中门？可能是因为它位在中间嘛好，那接着呢？犹大王啊，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的兵丁看见他们呢，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往亚拉巴逃去。这是哪里啊？这下面这里有两道城墙，对不对啊？里面一道，外面一道啊。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西底家呢就从这个地方啊逃出去，往亚拉巴。亚拉巴在哪里？亚拉巴就是这个死海的这个南北那个比较低谷那个地方然后他就往那边跑，然后但是加勒底的军队呢就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这个平原就追上了这个西底家就把他抓住了。抓住了之后呢，就把他带到哪里啊？下一页，就把他带到哈马地的这个利
利
比
比
拉
拉，
左边这个是耶路撒冷，利比拉在上面好，他把他带到那边去，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王那时候在那个地方那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他在这个巴比伦王就在利比拉西底家的眼前呢，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的贵胄，并且剜了西底家王的这个眼睛，用铜链锁着他，要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在东边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你看到这个耶利米的话都应验了，对不对他因为不投降的结果呢，他自己眼睛被挖掉然后他的众子呢都被杀了。如果他投降的话，他说你全家的命都得以保全。结果现在他没有众子都被杀，他眼睛看得见的最后一幕就是看到他儿子们被杀掉
还有贵州。
那些贵胄也都被杀了贵胄那所以那些逼迫耶利米的一个都没有，大概没有幸存的但要保护耶利米那些人呢，大概都得要神的保守我们会在后面会再看到。好，接着第八节就是他们来焚烧这个耶路撒冷，这是在经过大概一个月之后，在列王记下25章第8节那边有写，这个是5月7号发生的事情，所以是距离城破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啊，他们才过来要来焚烧这个王宫跟百姓的房屋，又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他说那时候啊，护卫长尼布沙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以及其余的民都掳到巴比伦去了。护卫长尼布沙拉旦却将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他不敢把这些留给这些一无所有的，还是有好处了，免得这个地方完全都荒凉然后这些人呢，本来真的是一无所有，是无产阶级现在翻身了，所以他们会对巴比伦 心存感戴啊，所以呢，也好啊，所以不要全部把他们都掳走，留下一些人啊。然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米啊，就嘱咐护卫长尼布沙拉旦说啊，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巴比伦王他怎么会认识耶利米啊？他已经从那些被掳去的那些人当中啊，跟他们打听啊，在这个犹大的这个朝廷当中啊，哪些人是亲巴比伦的，哪些是亲埃及的啊？哪些人是反抗这个巴比伦最厉害的？他都要先打听一下。哎，就听说啊，在众人当中，居然有一个先知啊，一天到晚啊，这个跟大家唱反调，叫大家要投降巴比伦啊。他就很有兴趣，对不对？他一听会哦，有这么一个人啊，对。然后他说那个被打、被关、被这个枷锁加起来，他都还继续讲啊。那巴比伦王就印象深刻，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耶利米啊，就嘱咐他这个护卫长说，你要好好的看待他啊，不可以害他啊。然后后来，所以护卫长尼布沙拉旦跟尼布甲，我后面又堆这个名字啊。尼布沙斯班、拉沙利刚刚也讲，这是一个 title，对不对哈？还有你讲沙利薛、拉莫也是 title 啊，并巴比伦王的一切官长啊。14节，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提出来，交与沙班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啊。带回谁家？应该是带回这个基大利的家。这个基大利跟刚才所说的那个基大利不是同一个人啊。刚才有提到的基大利，大家有印象吗？就那四个要谋害这个耶利米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基大利，但是那个基大利跟这个不一样，因为这个老爸的名字不一样啊。好，这个是亚西干的儿子然后呢，他说，于是呢，耶利米就住在民的当中啊。15节，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就是刚刚把耶利米从这个淤泥坑中救上来的这个
太监。
太监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眼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啊，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致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自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你什么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哎，所以啊，他说神不会把他交在他所害怕的那些人啊。我看有解经的，他说这是指的那一批那个犹大的贵胄啊。那会不会是巴比伦人呢？我觉得也有可能的啊。好吧，总而言之，神不会把他交在他所害怕的那些惧怕的那些人手中，神要搭救他，哦，让他也不至于倒在刀下。为什么？因为他依靠神，哦。所以我就想到啊，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呢，神有这样的应许啊，说什么？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哎，这两种人呢，
都是亚波米勒的。
都是亚波米勒，对不对？他既是太监，又是外邦人啊。然后，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使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减除。这是讲到太监啊。那外邦人呢？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手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哦，所以你看啊，这个在旧约时代啊，本来是在这个在神的会中啊，算是最没有地位的啊。但神说有一天神会让他们，比那个有
有
儿
儿
女
女的，
更美啊，比那个有在那个什么神的殿中呢有纪念有名号 哦，然后外邦人要侍奉他。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这个以伯米勒啊，跟那些犹大贵族比起来，神真的是要特别的保守他。为什么？因为他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他虽然是一个
太
黑
监。
人，是一个太监，但是呢，因为他倚靠神，所以神都知道谁哪些人是真正依靠他的啊。哦